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5月3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要求政府拨款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中国方面就声称美国的贸易制裁以及加征关税是经济恐怖主义。台湾举行汉光军事演习，无疑敌军抢滩登陆。两名涉及旺角冲突案的香港本土派人士弃保潜逃之后，引起了各界关注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的情况。今年四月底流亡到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台湾虽然未通过难民法，但是他呼吁香港的独派青年抗争者在七月中逃犯条例通过之前尽快考虑离开香港。
香港相当多，我估计在这个因为个言论方面啊，是中国政府视为一个异己分子，有可能是在已经被通缉。现在目前我见到最危险的应该是一些所谓港独青年，一些港独组织。
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要以控制稀土出口作为同美国贸易战的武器之一。五角大楼星期三说，将要求获得新的联邦资金，增强美国国内生产稀土矿的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五角大楼发言人安德鲁斯空军中教说，相关报告已经呈交到白宫，并且对国会做了简介。稀土矿有17种化学物质，既用于生产 iPhone 手机和电动机等消费品，亦都用于制造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卫星和激光设备等重要的军品。从2004年到2017年，美国进口的稀土有 80% 是来自中国，中国的稀土蕴藏量占世界总量的 37%， 但是目前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在稀土出口上面和中国竞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中国秉持开放态度推动稀土产业的发展，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求。美国和中国贸易战的不断升温，引发一些人担心中国作为目前稀土的主要出口国，会以稀土作为美中贸易战之中的筹码。高峰在回答中方是否正是考虑禁止出口稀土到美国的时候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材料供应国，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协同共享的方针推动稀土产业的发展。他又说，在服务国内需要的基础上面，中国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要求。高峰并没有解释他所谓正当需求是什么，但是强调说，如果任何国家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于情于理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中国当局不断强化反美舆论宣传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之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汉辉在5月30号将美国加征关税行动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制裁指责为赤裸裸的经济恐怖主义、经济三民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北京越来越强烈的言辞显示，美中贸易战目前并没有很快恢复谈判或者结束的迹象。张汉辉在有关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动抬头，严重冲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张汉辉又说，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中俄领导人将会趁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战略的规划，推动两国关系体质升级，还将保证两国绝不受第三方挑拨和干扰。台湾星期四派出海陆空大批兵力进行联合滩岸歼敌作战实弹射击演习，无疑敌军来犯企图抢滩登陆。在两岸关系 不断紧张之际，台湾从27号开始星期三在东部海外举行5年来最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操演，大约有3000名官兵参加了星期四的实兵验证，无疑敌军企图从屏东方山外海抢滩登陆之后，台湾立即出动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F-16 战机以及台湾在美国技术协助之下设计开发的超音速 IDF 战机，从空中打击敌军的船舰。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新型云炮装甲车亦在演习之中第一次公开亮相。美国检察官员向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总统拥有的海湖庄园要求他为2020年竞选连任筹款的委员会发出传票，要求他们提供所有有关共和党捐款人杨利以及他的合伙人和所开办公司的纪录和信息。迈阿密先驱报说，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正是收集证据以确认杨利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是否从中国将资金转到美国帮助特朗普总统竞选，或者是否有其他违反美国选举法的行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杨利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创办了若干水疗按摩馆。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从中国、德国以及墨西哥进口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反倾销调查的初裁，认定这三个国家的出口到美国的该产品都构成了倾销。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告说，中国的倾销幅度是 2.01% 到 79.71%， 德国的倾销幅度是 8.61%， 而墨西哥是 18.48%。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中两军正在努力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我们会报道有一名中国的军方鹰派人士声称中国意欲30年内超过美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美中贸易战，因为美中贸易战科技战升级，重启美中谈判呢可能雪上加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京再度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同美国贸易战的一件利器。分析认为，北京将华盛顿出台两项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措施，视作为双方贸易争端的严重升级。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对达成一份持久并且有意义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期待值已经大大降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29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文章再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的主导地位。文章说，毫无疑问，美方是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奉劝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勿谓言之不预。在之前，人民日报5月28号刊发了该报记者对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专访内容。记者问，如何看待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时候，稀土可能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重要筹码之一的观点。那名负责人说，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互补性极强，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有哪一个想利用中国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这样他就是想江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这个是北京一个多星期来 第二次发出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系同美国贸易战嘅一件武器。稀土系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所讲嘅中国可以打赢美国嘅三张王牌之一。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考察了位于江西漳州的一家稀土企业。陪同他的还有中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中国副总理刘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的中国金融政策的研究员车尔赞柏表示，美国对华出手被北京视为是双方经贸争端的一次重大升级。他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媒体对这些议题的讨论。理论上关税威胁对中国贸易影响的范围大得多，但却未有改变北京的宣传口径。但是当华为的案公布之后，他们是看到将贸易摩擦的讲法升级成为是贸易战。国家电视台上面还播出了朝鲜战争当中中国和美国作战的电影来煽动民族情绪。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使到美中两国的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顾问肖特表示，很显然美国现时距离达成协议比四月底的时候更加遥远，在部分程度上面是因为摩擦扩大到投资领域以及是高科技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拉迪表示，美方的一连串举动令到北京相信美中贸易争端已经不再是一纸贸易协议就能够解决。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是作出了决定，认定和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节点已经过了去，而且亦都不再认为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因为很明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以及是投资领域的攻击是两党一致。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讲话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号曾经召集其他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请他们是对美方提出的最新要求发表看法。报道说，结果中央政治局压倒性地认为美方的条件过于苛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波森表示，现时中方的立场出现了转变，他说大约六至八个星期前他们是非常之愿意和美方达成协议，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他们非常之是想要达成协议，愿意妥协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他还说，在他个人认为现时有很大的机率是中方已经放弃了和美方达成协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方认为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有些要求直接影响中国政局以及是社会稳定，比如是美方要求北京全面开放互联网，放松要求外国云计算企业将数据储存在中国的规定。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及条件是各国谈判的时候惯用的手法，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应该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肖特表示，2018年鲁钦和罗斯和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未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他是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或者是譬如是其他的东西。他是猜测中方希望措辞更加笼统一些，这样他们就能够有空间运作，在新添的监督执行条款下作出他们反正亦都要做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还是不准备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现时已经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还威胁对其余的大约是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际情况是，美中双方在上一轮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未有启动新的谈判，双方都将寄希望是于特朗普和习近平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举行的双边峰会，但是同时又都认为对方应该作出更多的让步。肖特说，他未有看到自上轮谈判结束之后有任何积极的进展，他就猜测任何协议如果谈判能够完成的话都会是脆弱的，将会面临很多的政治压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的一名鹰派人士说，在2049年前超越美国是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这一名在习近平提出所谓中国梦概念之前就发表了有关著作的解放军退役大教，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美中关系继续恶化是无可避免，而今后十年将会是最危险的时期。而美国的一名将军认为，中国已经拥有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提到中国梦，人会将它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人民网说，习近平2012年11月29号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其实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2010年就出版了《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不能够将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关注，刘明福亦因此被认定为对美国的鹰派人物。刘明福日前在北京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丰川健司的独家专访时展述了他提出的中国梦的战略。刘明福说，在他看来，这个战略有三方面。中国梦的第一方面是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这个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前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他的目标是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使中国拥有一支甚至超过美国的一流军队。美国的军队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中国梦的最后一部分是统一。在北京与华盛顿都做过驻外记者的丰川健司追问刘明福，他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要夺取美国目前占据的全球霸主地位。刘明福回答说，超过美国并不是什么罪过，在田径比赛中与对手竞争而取得更好成绩的运动员被宣布为获奖者，但是中国并不寻求夺取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它正在寻求创造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新世界。中国正在倡导的世界新秩序将更加文明，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这样习近平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呢？刘明福说，当今世界正是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但是这个亦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做出重大变革。中国的国家目标无非是实现中国梦，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它的核心战略是连接世界并通过合作带来幸福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目标将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鉴于刘明福说中国梦战略中的最后一部分是实现国家统一，丰川健司问他，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打算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面统一台湾？刘明福说，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仍然是一个分裂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相信习近平在任期间将积极处理台湾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在首先寻求和平统一之际，他相信习近平亦会为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而做准备。至于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会不会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的问题，刘明福说，中国因为担心美国可能干预而放弃统一的目标，这个是不可想象。对美国来讲，台湾只不过是用来压制中国的一张牌，所以他认为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很低，不会导致全面战争。再讲，当中国真是采取军事行动实现统一时，那个将是中国拥有击败美国任何干预的军事能力的时候。在这次采访中，刘明福亦对美国现在出现了日益高涨的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呼声以及美中爆发新冷战的问题发表睇法。他认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是几年前就开始了。他说，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和中国走向新冷战的第一步。特朗普政府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可以被视为第二步。他现在已经启动了一场贸易战和一场科技战。华为只是一家中国公司，对他施加压力太过分了。 呢位退役上校话：美中之间嘅新冷战正在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美国唔单止与中国打贸易战，而且喺更大范围内施加压力，包括喺台湾问题上。刘明福仲认为，喺未来30年时间里边，中美战略竞争将达到前所未有嘅规模，美中关系嘅继续恶化系不可避免。而今后10年将系最危险嘅时期，呢个将系一个中国需要战略防御嘅时期，因此佢必须准备同积累应对美国嘅能力。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中国的国力差距将会缩小，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国家实力差距较小的第二个10年里面，两国将继续以严肃的态度互相注视。在第三个10年期间，美国将处于衰落之中，届时中国将最终获得主动权。不过刘明福2015年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为英文版的《中国梦》举行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不会先打美国。他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不打中国，中国是永远不会打美国，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看美国如何选择。刘明福的《中国梦》被认为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奠定理论基础。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更为强势的内政外交政策引发了美国的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任内他不会被中国超越美国，即使刘明福认为中国会在30年的时间里面超越美国，而美国退役四星将军基恩则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强大到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步。这位将军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而且在技术上可以与美国匹敌。基恩说，中国已经赶上美国拥有的优势，中国的军力开始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这个显然是北京的战略意图。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的军力和经济引擎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是否有意成为全球霸主的问题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这位参与尼克松与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资深外交官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坦白说他不排除中国主导亚洲甚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他们现在显然正在极力实现这个目标，甚至在长远的某个时候威胁到美国，但是基于他对美国的自信，如果将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有与中国相比美国所拥有的盟友，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他认为中国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洛德大使亦不排除一种相对差的未来情景的出现，只是在几十年后，当中国更为强大时，他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关系日渐恶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说，美中两国军方都努力使到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邓福德上将又说，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必须要采取联合措施，令到那些在南中国海破坏国际准则和标准的人承担责任。他又特别强调，军事回应不是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大国竞争发表讲话，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美中两军关系目前进展如何的时候，邓福德表示双方都在努力，希望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
And bo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characterized the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hip as an aspect of a relationship that should be in fact stabilized. 邓福德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将两军定义为是两国关系当中应该稳定的一个方面，
他们是在努力地是实现总统的意愿。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系热线，当然这个热线还是有待改善，也都需要更加成熟一些。邓福德还表示，他要告诉他的继任者知，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是取得到一些进展，但是从两军关系来讲还未有达到希望的地步。一年半前，美中启动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使到两军之间在高层互访之外有例行的联系。邓福德五月初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他是希望能够建立两军直接对话机制，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 美国国防部五月向国会递交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当中表示，过去的一年里面，美国努力和中国发展建设性以实际效果为导向的两军关系，但是各种迹象显示这项的努力进展缓慢。在谈到了他极为关注的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邓福德说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已经取得到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他认为美国以及是东盟国家必须采取一致的联合行动，令到那些破坏国际准则以及标准的人担负责任。邓福德表示，在他看上来，南中国海并不是一堆乱石头，在领土争端之外处于危险之中的法制是国际法、准则和标准。在他看上来，如果他们忽视那些不遵守国际规则、准则以及是标准的做法，他们就是在这里设立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要低于以前的标准。邓福德还觉得真正必要的就是他并不是在这里建议作出军事的回应，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开放以及自由的印太地区，这个不单只是美国愿望，也是所有东盟的国家愿望，必要的有一些的措施，必须对那些破坏国际准则以及标准的人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令到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担负责任，以便可以阻止他们未来的破坏行动。在美国之音记者追问之下，邓福德特别强调，他的意思不是军事回应，可以是外交的，亦都可以是经济手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无意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邓福德表示，很明显中国是违背了这项的承诺。根据五角大楼5月2号发表的2019年度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虽然中国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活动，但是它是继续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上面实施包括部署反舰防空导弹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三抵达新加坡访问，随后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的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在国防部大楼前陪同魏凤和检阅了仪仗队，之后举行双边会谈。王永宏在会后发出推文说，他热烈欢迎魏凤和的到访，正双方答应将两国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升级，增进两军的互动与交流。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双方预计会在年底前签署升级版的新中两国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包括两军在2020年举行海上合作演习。魏凤和在访问新加坡期间获得高规格待遇，包括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日的会程中发表主题演讲。这个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首次派国防部长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当被问到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新加坡为何要增进与中国军方的合作时，王永宏说，新加坡总是希望和所有关系拥有良好关系。目前的这一项行动和以前的做法没什么不同。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人之一，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执行主任克须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谋求增进与中国的关系，并不预示他会降级与美国传统的军事合作关系。克须利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过去25到30年中变得更加重要，现在新中关系对新加坡来讲必不可少。与此同时，克须利说，他认为新加坡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经济或者安全领域主导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原因继续帮助美国军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对新加坡来讲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亦都在星期三飞往新加坡，准备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在星期六发表主题演讲。这个将是沙立汉首次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沙立汉已经被白宫提名正式接任国防部长，预计这一项提名会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克须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沙立汉与魏凤和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会场外举行非正式双边会谈。这个将是他们作为两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中两国的电视主持人在电视上论战，中国的主持刘恩在节目当中承认中国对美国企业发动了商业秘密窃取行为。美国国会将会在六四举行听证会，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宣布辞职，又说他办公室无法指控特朗普总统犯有罪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5月29日晚，北京时间星期四5月30日上午，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翠西里根同中国官方的英文电视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持人刘恩就美中贸易争端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备受瞩目的辩论。刘恩在节目之中承认中国对美国企业发动了商业秘密窃取的行为。里根在开场白之中说，本住保持透明度的原因，他应该解释说，作为福克斯商业台的节目主持人，他并不代表任何人讲话，只是代表他自己，不过他的客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而刘恩在简短问题中说，他发梦都没想过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对话，随后立即针对里根对他的身份定性进行反驳。刘恩说他必须要澄清，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些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请不要假定他是党员，他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只是代表他自己刘恩，一个为 CGTN 工作的记者。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会在6月4日上午主办听证会，题目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美国国会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同南托斯人权委员会亦都将会参加联合听证。CECC 同南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球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八九民运同六四镇压30周年之际，署名几位老留学生的人写信给其他老一代的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为30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支蜡烛，亦都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30年前的5月6日，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声援中国八九民运，谴责六四镇压。后来根据美国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有大约54000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得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公开信的作者写着说，当年参加游行的同学可能已经年近，甚至或年过花甲，很多人的子女可能已经从美国的名校毕业，有了高薪工作，甚至是幸福的家庭。特别检察官穆勒在3月底完成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问题的调查，并且宣布他并没有发现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存在勾结行为的证据。在特朗普是否存在妨碍司法行为的问题上面，穆勒在448页的报告之中表示，他虽然没办法提议指控总统，但是他亦都不能够为总统开脱。
And as set forth in the report, after that investigation, if we had had confidence that the president clearly did not commit a crime, 穆勒星期三对记者话，
假如他们有信心认为总统明显并没有犯罪，他们就会这样讲的。而司法部长巴尔在同司法部其他高级官员审阅了穆勒报告之后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特朗普总统妨碍司法。美国在台协会 AIT 5月30日表示，没几久之前再次提出法案促进台湾国际参与空间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任加德纳 在6月初将会再度访问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的加德纳利用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机会，6月2至3号顺访台湾，会晤台湾和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并且在台北宾馆举行记者会，对美台关系发表短简的致辞，并且接受媒体的提问。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四在本亚太未来国际大会上面发表了讲话。中国发改委一名官员说，中国会将稀土资源优先服务于国内的需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呢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在法国诺曼第的美国公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粤语组的专访，谈论香港人流亡台湾的前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两名涉及旺角冲突案的香港本土派人士黄台仰和李东升弃保潜逃之后，最近证实在去年已经获得德国的难民庇护，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前景何去何从。因为忧虑香港当局修订逃犯条例之后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在今年四月底流亡到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虽然未通过难民法，但有民主自由，无论生活和政治空间都比香港好得多。林荣基又计划以众筹方式在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并且呼吁香港的独派年轻抗争者在今年七月中逃犯修订可能通过之前尽快考虑离开香港。林荣基又认为台湾是一个适合香港流亡者生活的地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轰动一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案，前店长林荣基目前仍然被中国执法机关以违法经营书籍销售通缉。他今年二月中在香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担心，尤其中国当局可能罗织罪名引导他到中国接受不公平的审讯，因此打算离开香港。至到四月底，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林荣基离开香港流亡台湾，他最近获台湾移民署延长两个月居留期，可以继续在台湾找工和安顿日后的生活。与此同时，2016年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等罪名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和前成员李东升2017年底弃保潜逃之后下落不明。他们最近接受多间国际传媒访问证实，去年已经获得德国难民庇护，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的情况和他们的前景何去何从。林荣基最近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流亡到台湾之后有松一口气的感觉。讲到黄台仰和李东升获德国难民庇护，林荣基表示，事件反映香港确实有政治难民的情况出现，国际上自由民主的社会都会认为香港的行政、司法、立法已经不再独立，才会有政治犯出现，亦都反映香港的管治很有问题。林荣基表示，对黄台仰、李东升来讲，得到德国的难民庇护是好事。他又呼吁香港独派的年轻抗争者在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前尽快考虑离开香港。
那你现在香港现在在的情况最危险的，其实是一些所谓被通缉而不知道的人，是吧？因为我们看 麻麻州就知啦，因為佢唔知道被美國政府通知，所以佢落去加拿大，加拿大即刻扣留佢。咁香港相當多，我估計喺個因為個言論方面啊，被中國政府視為一啲異己分子，有可能係喺已經被通緝。而家目前我見到最危險嘅應該係啲所謂港獨青年啊，喺港獨組織。佢有冇可能會喺呢個生效之後，陸陸續續啊，會出現一啲被通緝嘅人士而唔自知，當你出境嘅時候會被扣留，然後根據個引渡條例引渡翻上大陸受刑。
林榮基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最惡毒嘅地方，唔只係變相將中國大陸嘅法律套用喺香港。最嚴重的是審訊和服刑的執行都不在香港，他以過來人的經歷表示，在中國受刑的惡劣環境是沒有經歷過的人完全想像不到。林榮基以709大抓捕，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監禁八年，有維權鐵漢之稱的吳鑑為例。最近有消息指吳鑑已經被虐待到行不到路，他認為一個這麼壯健的人入獄一年多已經被虐待成這樣，如果是香港人相信更難承受。
如果你香港人不要說體魄了，他受不受到大陸那個虐待，我是很擔心這件事，因為我被他困過，所以這件事比較擔心的。現在就是一些獨派的青年，他們應該要想一想究竟是這個所謂引渡條例傳就傳是7月10號有可能通過，他們真的要思考一下，即有沒有可能在這段時間仲親是離得開的時候會考慮過去留，對他們來說非常危險，我比較擔心這個就是這些年輕人。
林榮基表示，台灣目前還未通過難民法，他以工作簽證申請在台灣居留，他坦言工作簽證的要求相當嚴格，要有專業資格或者月薪達到接近48000台幣，即大約1500美元，這些工作不容易找到，因此他決定在兩個星期之內開始發動網上眾籌，目標是200000台幣，即大約62500美金，在台北市重開銅鑼灣書店，發揮他的專長，留在台灣工作和生活。林榮基強調，在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有抗拒強權的象徵意義。
大家都看到書店之所以要結束，就是因為大陸是用一個暴力的手段摧毀了它。而家佢又買起間書店嘅目的就好明顯係，我所知佢想作為一個監視點，監視一啲買即係關注中國大陸嘅人士。咁呢啲係佢哋親口同講，亦都係親口想安排，即係想安排。咁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喺台灣即係有機會搞翻同書店，都幾有象徵意味，一個抗拒強權嗰個意味就好明顯。
林榮基表示，以眾籌方式重開的銅鑼灣書店將會成為一個公眾的平台，參與眾籌的人士可以來自世界各地，甚至中國大陸，他認為這樣很有象徵意義。林榮基還說，計劃在台北市年輕人和大陸遊客的熱門購物點西門町重開銅鑼灣書店，希望可以吸引台灣的年輕人和陸客到書店，不只是看書或者買書，將來亦都會在書店這個平台舉辦講座和分享會，例如探討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再次政黨輪替，由親中的國民黨再次執政，台灣將會有什麼後果。林榮基強調，希望將來的銅鑼灣書店可以為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出一分力。
假定書店可以搞成的話，亦都可以做一個平台啊，做一個交流，咁讓更多人了解。如果係台灣真係被所謂大陸嘅管治發生嘅情況，台灣人嘅人權自由會唔會係喪失，或者喪失到咩地步？ 咁如果你關心台灣嘅人，你都睇到香港而家今日咁嘅境地啊，咁不堪嘅，已經出現一啲所謂政治犯啊，要逃亡。我自己係其中一個先，就唔使講。咁係咪對佢對維護台灣係嗰個自由民主有好處咧？
林榮基表示，他流亡台灣之前其實都可以選擇到德國或者加拿大，不過他認為在香港人語言文化相同的台灣生活才可以發揮重開中文書店的所長。台灣立法院還未通過難民法，而審議中的難民法草案亦都不包括港澳居民，亦都有獨派政黨台灣基進表明，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大量中國人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如果台灣難民法納入港澳居民，很可能成為中共借機派人潛伏台灣的漏洞。林榮基認為，台灣基進黨提出的擔憂可以建議台灣立法院將來重新審議難民法的時候，對於港澳難民身份的界定必須要在香港或者澳門出生的人士提出受到政治打壓的明確證據，包括思想、言論等各方面的迫害，才可以向台灣當局申請難民庇護，酌情俾呢一類香港人先離開，排除中國大陸出生的人士。
我覺得係又唔會話對台灣當局嗰、那個構成壓力，係嘛？即係呢一個係從個人道嘅角度嚟考慮咯。咁我當然我留喺台灣，我希望有機會我會提出嚟，即係希望係即台灣政府可以即係酌情考慮香港人，香港人而家遇到嘅困難。
林榮基表示，香港已經出現年輕的政治難民，而台灣是保障自由民主的社會，他認為道義上台灣可以考慮接受一些香港出生的獨派年輕抗爭者赴台居留。林榮基估計這一類香港獨派青年的人數不會太多，被中國當局視為目標人物的可能只有十幾人。他認為如果這些年輕人到台灣生活的話，有一些台灣的團體和人權組織可以提供支援。林榮基以自身的經驗為例，來到台灣之後得到朋友的支援，可以借住一個有露台的房間，空氣和生活空間都比香港好很多。他認為台灣是適合香港流亡者生活的地方。
只要你確實是因為受到迫害做一些事情， 是一些思想犯，即这边是很热心的，一些人道团体或者是人权组织是很热心的。我们不懂的，比如我过来有一些没联络的一些政治团体，一些从普世价值里面他们是遵循一样的，都打电话来给我，很热心，需不需要帮助啊？主動聯絡嘅喎，係唔係我聯絡佢哋嘅？咁你説明咗係，即係呢邊個人民關懷係好強烈嘅。
今年五月初喺網台節目播出旺角衝突被控暴動罪，棄保潛逃到台灣嘅香港少女李善儀嘅聲帶嘅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最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上次的聲帶是李善儀主動寄信給他們，之後就沒辦法跟他直接聯絡。不過陳奕齊表示，據他得到的消息，李善儀目前是平安，至於是不是仍然留在台灣，可能是一個問號。陳奕齊表示，這個月初播出李善儀的聲帶之後，台灣基進黨陸續接到一些估計是香港年輕抗爭者尋求到台灣政治庇護的個案，估計有7至8人左右。由於台灣目前還未有難民庇護法，這些香港青年要來台灣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我在猜啦，可能除了李倩之外，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就是真的的確有很多的香港的年輕人，當時候不管是參加雨傘運動，或者是所謂的那個旺角的那一個。
陳奕齊說，他猜測除了李善儀之外， 仲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就係、是、真係的確有好多香港嘅年青人，當時無論係參加雨傘運動，或者係所謂嘅旺角魚蛋騷亂，佢猜測可能裡面有一啲佢哋所唔知道嘅人，就好似好多人嚟同佢哋申請嘅時候講，佢哋係唔係可以幫佢哋做政治庇護。陳奕齊表示，他們會建議尋求政治庇護的香港年輕人選擇到歐洲或者循合法的途徑移居台灣，如果是學生可以申請到台灣讀書，畢業之後留在台灣找工，亦都可以用600萬台幣，即大約19萬美元的投資移民方式。這一類港人移民台灣是近年比較熱門的趨勢，而當中亦都有投資移民的港人是因為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完全失去信心。問及李善儀這一類年輕人流亡到歐洲或者台灣可以怎樣生活，尤其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取得難民或者居留權之前的生活會是怎樣，陳奕齊以過往台獨的流亡者為例，表示他們在外國可以得到一些團體的接濟，估計李善儀來到台灣之後也都是得到一些團體的支援。台灣陸委會港澳蒙藏處處長杜家芬最近在台灣接受香港傳媒訪問，表示台灣的難民法在2016年7月經過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但是因為只是一個委員會完成審查和通過，據了解現在還未走到後續審查的階段，至今還未完成立法的程序。杜家芬又表示，初審通過的難民法的內容適用對象是外國人或者沒有戶籍的人士，但是不包括港澳和中國大陸人士。
那因為我們對於香港、澳門的还有这个大陆的其实是都排除在外国人跟这个无户籍国民，所以初步
杜家芬说，因为台湾对于香港、澳门还有大陆的人士其实都排除在外国人和没有户籍国民，所以初步的现在这个难民法在立法院的草案是并不包括大陆人民和港澳地区的居民。台灣目前處理同大陸地區同埋港澳地區嘅事務，分別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同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6月6日，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各国元首将会齐聚法国北部海滩，纪念诺曼第登陆75周年。在场成功但伤亡惨重的军事行动当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和其他盟国士兵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洛在法国的滨海克莱维尔的报道。
在将法国和欧洲大陆从德国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最后努力的初期阶段，他们支持不住，包括德国人在内的425,000多名军人或死或伤或失踪。诺曼第美国公墓和纪念碑是一个向阵亡战士致敬的特殊地方，从空中俯瞰奥马哈海滩一片宁静，很难相信75年前历史上最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一就发生在这里。霸王行动的代号是诺曼第登陆日，成千上万名盟军部队和军事装备从空中和海上抵达法国海岸。美国战争纪念碑委员会的斯科特·德斯贾丁说，
It took years to plan it. There were probably thousands of maps, thousands of decisions made. It was incredibly complicated.
德斯贾丁说，这场行动计划了几年，可能有几千张地图，有几千个决定需要做，非常复杂。他不确定今日能不能够用现有的所有技术重复这个过程。大家必须记住，这些人在没有 GPS、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1944年6月6日是为了占领西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一日，这场战斗造成8500名盟军士兵死亡，其中包括2012名美国人，另外有2000多名士兵受伤或者失踪。为了纪念美国在诺曼第登陆中的牺牲，法国将这片土地给了美国，用以在滨海克莱维尔建立美国公墓，75年后法国人仍然心存感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诺从法国滨海克莱维尔法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就在车上听收音机的广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而第二个就是 no sweat。
Hey, Li Hua,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乜话乜话？我头先冇留心听，你话嗰间公司嘅总裁点样话？佢嚟翻工嘅时候干干净净，咁同偷咗几百万美金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刚才说那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他偷了几百万美金。这么说 Larry, 如果我做错了事然后肯认错，那我就是 come clean 了。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不要乱说啊，我考试从来没有作弊的，心里面没有鬼。更加唔使去教授嗰度认错。Hey Larry， 头先你冲咗红灯，我睇你仲系索性承认你啲开车技术唔掂啦。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哈，我知道冇红绿灯啊，我不过特登同你玩下啫。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冇，我嗰个同屋偷咗我只 CD， 死都唔认。但是我敢肯定是他偷的。
How do you know?
有一天我看到他的 CD 盒在台上打开了，我那只 CD 明明在里面的。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哎，这又不行，他不愿意承认是他的事，我不想乱抄他的东西的。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说得对 Larry, 我真的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是这样，一开始就不要跟这个人住了。哎呀 Larry, 你刚才转弯的时候开得这么快，我倒泻了可乐，整污糟你的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那我们快点去到前面那个油站抹干净它啦。但是你还说 No sweat, 不要出汗。哦，你意思是叫我不要急，是不是啊？
That's right.No sweat, S-W-E-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哎，你以前还教过我一个类似的短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是不要担心，不要急的意思。即是说，除了可以说 don't sweat it, 还可以说 no sweat. 但是 Larry, 我还是很不安乐啊。你看我倒了这么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吗？
As I said, no sweat.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Oh, 这种皮椅很容易抹干净的，那我就放心了。诶 Larry, 你可不可以跟我再举个 no sweat 的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在走廊里面不小心撞到我，他如果说 sorry, 我就可以说 no sweat, 那就是说不紧要的意思了。咁 Larry， 琴日我同一个朋友约咗一齐食晏昼饭，但系佢冇嚟，我估佢系唔记得咗啦。咁我下次见到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对佢话 no sweat 啊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 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冇错，叫我白等都系几嬲噶。你讲得啱，如果佢肯承认唔记得咗呢个约会，咁我就会对佢话 no sweat, 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ome clean， 意思咧就系要坦白承认。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o sweat， 意思咧就系话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